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延续上一集我们讲的主题，今天要讲的主题一样是，你是不懂规则还上场的选手吗？上一集我们讲到，如果你不懂规则就上场，就好像完全不懂规则而上场比赛的擂台选手一样，大概就会被痛扁一顿。那当然我也知道在某些案例里面，甚至也有没请律师的人赢了请律师的那一方，这个没有错，确实在诉讼上也不是说你请律师就一定会赢，这当然我们都没有这样讲，而是说在差不多的情况下，你不懂规则其实在你的比赛就会很失利，可能会被打下场。那在诉讼中也是一样，我想如果你连规则都弄不清楚，那真的不要讲什么实体的权利，上了法院你就要看你的运气了，看看你是遇到那种会花费非常多耐心跟你讲解规则的法官，那其实这个到底适不适合可能都还有一些争议，那还是你会遇到其实心里非常不耐烦，但是又不得不告诉你这些规则让诉讼能够进行下去。可是大家不要觉得，法官为什么那么混，那好像逼得我们人民一定要去请律师，这不是法官应该要照料我们的吗？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法院一个早上，如果大家去旁听，你去看那个不管是台北地院啊、高等法院啊，或者说你所在，我一直讲台北地院是因为我离我最近的地院就是台北地院，那就是你当地的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你去旁听一下，其实一个案子法官大概分配到的时间，大部分民事庭、刑事庭，特别是民事庭，大概一个案子可能分配到时间大概20分钟，30分钟还算多了，因为很多都是用书状来去进行。那当然这个跟很多原因有关，我们的法官案件量真的太大，大家如果有诉讼可能看到都是自己这一件，但是如果说你把视角拉高，那看看这些司法院啊或者学者的统计资料，其实每个法官每一年要负荷的这个案件量是非常大，是非常大。那这个当然有很多原因啦，那今天我们也讲不完，可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满不满意于现状，不管你接不接受，你认为司法政策应该改啦，应该再多编列法官啊，应该增加预算啊，等等，这是另外一回事。当你今天要上场了，要上场去打官司了，其实对你来讲你就是在现在这样的规则与环境跟体制之下，你必须去进行一场官司或者解决一个纠纷。那不管你对这个目前现状制度再怎么不满意，你终究是被卷入了这个司法纠纷里面，不管你是愿意或不愿意，那你终究是主动或被动的面临到以司法解决争议的这件事情。你再怎么不愿意，那就是有人认为你出了车祸就是你的责任，那目前就上了法院。那你不管在这时候再去抱怨法官能力不足啦，不听你说话啦，法官怎么那么没耐心，法官怎么一个早上就排了20几庭，然后分配给我的时间只有10分钟，我根本来不及讲，这些东西当然是 很多的需要去再更改善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以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自己身为当事人，身为律师，你上了法院你就要弄清楚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再怎么不满意这个国际足总足球总会的规则，你现在就在踢世界杯啊，那你就是要依照现在世界杯的规则啊，那你要修改可以啊，那等比赛完你再去修改啊。那这个我不是说叫大家都只管好自己的事不去修改规则，然后我想大家知道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面临到这件事情，你应该务实的去看，你不要去抱怨法官，抱怨现在制度，你可以花很多时间以后案子处理完你去进行司法改革，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你要面临的就是现阶段我要做什么，我该怎么做，那我要怎么提出攻击，我要怎么样进行防御，这些都是属于规则，你一定要去弄清楚，而不是说上了法院再由法官来教我，或者说上法院法官会再告诉我啊，边打边看再说，那这个是蛮危险的。那其实我也会觉得不只是法院，我觉得我们不知道是国情还是说大家对于这个规则常常会认为那种就是枝微末节的事情。比方说我觉得总会好像有一种人他的想法就是说，哎呀你们这些念法律的就是整天拿这些规则卡人，拿这些规章望文生义，然后那声闻周纳，那用这些程序呢去 让它很僵化，好像非得要照这样的程序规章去走，好像脑袋就很僵化。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法律会制定这些规则程序，其实你以看美国来讲，美国其实对于这种程序正义其实是更重视的，先进的法律国家大家都很推崇美国，说美国的法官比较不恐龙等等，其实他们比我们更重视程序正义。为什么？因为今天要公平，你就要连规则程序都公平，不能 A 他走的是这个程序， B 走的是另外一个程序，甚至法官还可以看心情，有时候他审这个案子用这个程序，而审另外案子用另外一种程序，除非说今天是法律授权给他，让他能够因应不同的个案性质来去做调整。不然在我们台湾，今天大家又要怀疑是不是法官收钱，是不是有法官有这个特殊的管道门路可以直达天听等等。那所以程序的公平其实很多时候它是比实体的公平还重要，不是说我们这个抱着六法全书一直叫大家 来看这些规则我们律师才有钱赚，而是说我会认为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因为如果你对于这个规则不重视，吃亏的是你自己，吃亏的是你自己。像我之前有提到， 我因为当社区主委的关系，我很常看一些这个管委会的社团，看大家在讨论。 那我也承认很多事情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这个我在节目中一再提到。不过法律不是万能，那是另外一回事。当你面临到需要用法律来去处理，或者是说其中你的争议有一块需要跟法律相关或跟规章相关，那你一定要去把这个规章自己想办法弄懂。你如果没办法弄懂或不想花时间，可以，那你要找专业人士帮你弄懂，然后来了解你要怎么做。那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管委会的例子，就是说大家常常在社区里面都会有一些争执，像我常常看到 有人会 po 在那个管委会的讨论版，就是说有一些脸书社团，就是大家会有管委会啊社区总干事上去讨论分析，或者说分享一些社区大小事的事情。我常常看到有一些总干事啦，或者是说有一些住户他会 po 文说这个我们管委会社区的管委会是万年管委会，然后什么我们希望委员能够改选，然后都不召开这个区全会来去改选等等，请问大家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就会说你应该先看规章如果你连这些规则都不了解，你就会觉得到底他们合不合法你也搞不清楚，到底他们这样万年委员到底对不对那有人当财委监委一直连任，到底你们社区的章程有没有同意这样做，还是说他有一些特别的规范，还是说有什么样特殊的原因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你去熟读这些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或不要讲熟读啦，你至少要弄清楚，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不是说一概的遇到不合你意的事情你就觉得这其中一定有弊端，那这其中一定有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那甚至我有看到有一些社区的住户会提到说他们社区住户很多人都想要换委员，那管委会就是有人留恋这些委员的位置，那真的有人就跟走，然后就是有人很爱做 那他又死不退位，那这个时候社区住户该怎么办。其实我都会想说你们社区住户这么多怎么都不会有人想说稍微请教一下律师，不晓得是因为咨询费的关系还是怎么样，是不是应该先请教一下律师问问看那依照这个社区的规约该怎么去进行，那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些委员拉下来。其实这些都是程序事项，那但不是说你是好人 那所以法律就要向着你。法律有人讲说法律只保障坏人，其实我会觉得法律是保障懂法律的人，这句话是老生常谈，那但是在我们的应用上其实不止法律了，从大至国家的法律，小至这些社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社区的规约都是如此。你一定要先把这些程序先弄得很清楚。那甚至像我自己当社区主委的经验，我也常常要面临这个社区管委会委员的一些询问，那我也要把这些规约弄清楚，那我们管委会才能够依照规约来去做事。不然其实你管委会自己我们讲名不正言不顺，那其实我会觉得当你今天本身违反 规约在先，你做什么事情其实就不对了，就违法了嘛，应该直接讲违法了，你就违反章程嘛。那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大家的最大公约数了，不管你认为这个法律啦、章程规约怎么样不合理，它毕竟是一个最大公约数。那你有修改章程修改规约的这个心都很好，但是前提是你要先能够进入那个决策核心。比方说你认为你们社区的规约不合理，那你要修规约，你也要去看那要怎么修啊。好，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好，那当然我不是说你弄懂了以后你就一定有办法法律万能论，我从来都不是这样想，而是说你起码要先弄清楚。好，那至少在这一块，好，在这一块你会比较有把握，好，而不会说完全好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那当今天你提出任何质疑，好，结果后来人家一回复你就发现其实人家比你好还要合站得住脚，还要合乎法律规章章程这些，好，那很多时候你讲话声音就小了。所以你今天有什么争议，有什么样的诉讼纠纷，社区有什么样的疑虑，其实我会认为先弄清楚这些规约章程是很重要的。那这些会让你至少知道怎么样去上场跟人家打仗。打赢打输是一回事，但是你不能连打仗的规则一点点 sense 都没有。好，那这一期法律护身符，我会觉得跟上一集一样，我们希望传达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管你今天是要打诉讼，不管你今天是要管委会开会，甚至在家族企业的股东会也好啦，或者是说任何跟章程规约有关的，或者说你们学校的家长会啦，就是我知道很多家长很爱当这个家长会的委员，就是自己想要当会长啦等等这些，你都要先弄清楚这些规范章程，才不会最后阴沟里翻船。好，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